弟兄姊妹早，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经文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读的时候很留意啊，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里读到说是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这里有一句话呢，也许我们读的太多了也不大注意啊，我要给大家特别提出来，怎么说的呢？就是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说在第七节里面，前面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对他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第八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件事有没有很奇怪啊？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听见福音了？因为我们的观念，什么叫做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这些人可以不必再受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因着信他的缘故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以得到新的生命。那我们要问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听过这样的信息啊？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啊？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时间上的倒置，我们就在想什么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或者先向亚伯拉罕说了这个将来要显明的救恩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许找不到这样一个例子，但是保罗却明明说神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什么意思？那我们当然要问什么叫做福音啊？或者亚伯拉罕领会的福音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亚伯拉罕听见怎么样的福音呢？我们要从字义开始，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是一样的意思，有人报好消息就是听见了福音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广告，各式各样的福音啊，头皮多的有各样去掉头皮的福音啊，光头的秃头的有秃头的福音，你看我的女婿就是这样，有福音可以传给他，是不是这样意思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讲的福音是好消息，亚伯拉罕听见了什么好消息？那我们就要想起来了。但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怎样呼召了亚伯拉罕。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关键，因为这样呼召之后开始了以色列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最早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怎么回事。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有没有提到祝福？有。什么叫福音？因为有祝福要给亚伯拉罕。这个祝福是什么？他呼召亚伯拉罕，你去，我要给你一个地。今天如果有人说你去，我给你一片地，好不好？这个地现在很值钱的，无论什么地方。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她说地上这个是地球上的地都不会多出来的，就越来越少，是吧？给人分掉了。所以刚开始呢，平原也很好用，海边也很好用，但是人多了以后，只有往内陆跑，好像我们现在洛杉矶一样，外面的地很贵，靠近海边。而外这里地很贵，只好往我现在住的地方，住在这个所谓 Inland Empire， 往内陆去了，是吧？地不值钱，地值钱，越来越值钱，地只会越来越值钱。所以你看这个时代亚伯拉罕是不是祝福啊？是不是祝福？很大的祝福。所以神说要把一个地给他。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心中怎样想，他在加勒地的乌尔，也许人很多，当然有人告诉我们说，那因为加勒地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不欢喜住在那里。有一天神对他说，起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一定也很有冒险精神，是吧？不见每个人都一听好极了就跟着去了，不一定。 那亚伯拉罕有个特点，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相信神的护照，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听见的福音是什么？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嘿，这个祝福很好。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对于祝福的观念呢，也许需要修改一下。我们往往想到祝福是什么？是我们得了祝福。但是一开始神就老老实实跟亚伯拉罕讲，我祝福你的原因是要叫万国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这句话改变我们的想法。祝福不是扣留在你手里的，祝福是要你分出去的。很早神就有这样一个思想，要找一个人来做他的经理人，把他的产业分出去。这个思想老实说，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是不大多的。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为子孙求福，为子孙积留家业，把越来越多的产业留给我们的子孙，这是祝福。祝福呢，只能祝福我的儿子，不能祝福外人，这是中国人想法。所以我们对于祝福的观念呢，是我的累积，我的财富的累积，而不是说从我身上叫别人得到的祝福。你所领受的，你一个人享受，不如什么？你所得着的叫许多人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这个观念呢，孔老夫子是有的。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你就知道神实在要找一个人能够成为他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经理人。假如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希望把你的好处，把你所得的祝福分给别人，你一定找个人他是能分的，肯分的，不然的话都会扣留在他的手里。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许多时候我说神已经祝福了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会把祝福扣留起来，一扣留别人就没有祝福了。所有的产业神所要叫我们得着的，是为了叫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们今天如果领受了救恩，得着神恩典的好消息，我们的责任是把它分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祝福。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概念，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我来的都有祝福，而不是我来这边剥削进进，把所有人的产业都归到我的荷包里面。不是的，在这里我要增加别人的好处，这个叫做祝福。祝福的意思是可以流通的，越给越多，越产越给越丰富，给不完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如果你给人就有给你的，而且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们。我实在说起来呢，亚伯拉罕虽然是这样蒙神的呼召，但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一定都懂得什么叫做祝福。我们说犹太人意思当然不讲已经明白了，所以到了后来犹太人不懂得把祝福分出去，结果他们所到之地不仅不能带进祝福，叫许多人担忧。说一句真话，今天中国人叫许多人担忧。为什么？中国人呢不太会分祝福，到了哪里带来祸患，叫做黄祸。不是说中国人不能生产，不是中国人不能累积财富，而是他们不肯分出去。我们自己有这个毛病，不肯分出去。请问一下，请问到底我们心中对祝福的观念是什么？如果你的观念像今天我们早上祷告，求主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叫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受祸患，是吧？当然要求神保守，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说凡我们所到之地求主把祝福借着我们分给别人？这种心胸多大，这种气魄是不是更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观念需要改过来，我们是不是蒙受祝福的人啊？今天有你们蒙受祝福，神把你放在二麦这个地方，把你从国内带出来，在这边得了一份很，在这边受了教育，得了很好的工作，这是神带你出来的目的吗？王弟兄，你说是不是这样？我们从别的地方来这边多少年待下来了，你不要笑，郭弟兄，是不是这样？神也祝福了你，有没有祝福你？这里哪一个人说神没有祝福我？举手好吗？没有人没有什么蒙受祝福，但是你是不是别人的祝福？这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到底神祝福你的目的是因为你特别好吗？还是希望他借着你能够叫别人得到祝福？你要想想看，犹太人为什么被踢出迦南地？ 有一个原因，他们不好好侍奉神，因为不好好侍奉神，当然就不能够祝福别人，所以到最后变成咒诅。神说可以把你踢出去，看你侍奉偶像好呢，还是侍奉真神好。人的心侍奉偶像是贪心，你明白吗？侍奉偶像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许多的庙宇去拜，拜的人求什么？求福是不是？什么祝福？给我给我给我，保佑我的子子孙孙啊，保佑我的子子孙孙，这是我们要的祝福的意思。给我许多的财产，叫我不会贫穷，给我给我。等到他的偶像答应之后呢，拿一点点出来还愿，替你装金身，算是达到了目的了。但是所有一切都不是利他的，都是利己的。为什么？基本的作用就是贪心。许多人拜偶像的原因，你推到最后是为了他一个贪心。有些人好一点，为了求一个平安，但是还是为了自己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这样，他给我们的平安也不是仅仅为了你我而已，要叫许多人因你蒙福。今天有人有需要，我们看见进来的时候教会摆了一个盒子，为了日本赈灾。弟兄姊妹们，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人帮助。现在的情形，不管他们原来多骄傲，现在因着这些残破的事情，三重的灾祸，地震、海啸、辐射、污染，很可怜。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要问自己，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来了干什么呢？当然基督徒没有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把偶像带来这里，就如同当时在犹大所罗门的时候，因为他娶了埃及女子，他娶了很多的妃嫔，都是外邦人，这些外邦的妃嫔带了很多的偶像，所罗门没有办法，他们想念原来的富家，想念他们那里的亲人，就把偶像带来。结果呢，所罗门在山后面给他们开了一个地方，很多偶像在那里，叫做斜僻山。结果这件事情导致以色列跟犹大的灭亡。今天我们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庙，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当初不是为了偶像，是为了神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神的权利，都有信主的权利，都有救恩的权利，所以不愿意任何的拦阻，这里有宗教自由。好了，结果我们的同胞把自由当作拜偶像的机会。昨天我去参加余长老所带领的宣教，在这之前宣教祷告会为着美国祷告。自从1962年之后，美国禁止在学校里面祷告公祷，这是甘乃迪总统做的事情。从此以后属灵的状况越来越低下，年轻的人在学校里面所学的都是世俗的问题，从来没一刻提醒他们在学校里面要祷告。最早1962年以前，无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有祷告的时间，早晨有祷告的时间，至少提醒那些年轻人，那些孩子们，我们是以神立国，以耶和华为国立国的，那个国是有福的。但自从1962年之后，这些问题开始重生，美国孩子们年轻人道德的败坏的确也是信仰的危机开始的。结果各种信仰泛滥，而且不仅是各种信仰偶像、各种真神、各种假神的敬拜进来，整个的道德失去根基。道德的根基是神，为什么有是非善恶的标准？因为神是良善的， God is good， 以神为标准的那就是良善。记得在福音书里你见到一个年轻人吧，那个年轻人什么都好，说钱有钱，说官有官，什么都有，他心里不满足。他有一天忽然跑到耶稣面前跪在那里，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他讲的不错，承受永生是对的，因为永生是一个恩典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个少年人实在不错。他说就业里面各种事情，他说我从小都遵守，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神是绝对的标准，神的心意，他创造万有，他的动机，他里面所有的作为都是良善。人如果离开了神，像耶利米书说的，你们离开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永生神，离开了真神，离开了爱的泉源，离开真实的泉源，离开良善的泉源，结果可想而知，每况愈下。有人说每下愈况，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这是为什么？离弃真神。所以我们祷告需要求神怜悯，让我们重新回到最早的根基，相信神是我们一切的主宰。不仅这样，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越来越 liberal， 越来越，我不是说不应该，我不是说应该保守，我也不是为了共和党说话，不是的。但是人因着失去神对真神的信仰，只能越变越坏，不会越变越好的。共和党也不一定是跟随神的道路，但是我说这些事情中间，我们要晓得根基在哪里，因为离开神。这里亚伯拉罕蒙受神的呼召，神叫他做一个赐福给别人的人，万国要因你得福。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天下的万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听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们，但是亚伯拉罕一开始也没有叫别人得到祝福。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把祸患带给人。当他到了南地往南去的时候，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祝福别人，他也不知道怎么祝福别人。神一次一次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最早的时候，他有一个问题，神再一次显现向他说，我要祝福给你。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祝福了干什么呢？我也不能保留到永远。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的。神说不是，神说不是，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是一个应许。今天我们了解到救恩，耶稣基督说，信你的，信我的人得永生，信的人永远不死，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耶稣说，你信我的人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今天显明在生命的性质上面。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是活到永永远远不死的生命。所以这还是一个应许，信的人得到永生，这是一个应许。虽然今天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因为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品质改变了。原来我们是属地的，原来我们只能思想地上的事情，我们的眼睛只会看着脚前，只会看着地上，我们走路好像一路走，一定要在地上找什么人家掉下来的钱一样。有些人走路天天看地上，为什么？他要找美钞有没有在地上生出来。但是今天我们信徒又抬头仰望，看见天上的事情。我们走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眼光不再是属地的。今天虽然在地上有许多的事情神打发我们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知道目的不是为了地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尤其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他们称自己是寄居的，他们仰望，他们等候在天上神所要给他们预备的家乡，不是地上的。今天很多中国人离乡背井，我们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是寄居的，但是这个寄居跟亚伯拉罕寄居不同。亚伯拉罕没有住在迦南地以前，没有，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但是他所住的地方，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个地，是神所要给他预备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们仰望的这有根基的城。圣经上说，如果他们想望原来的家乡，嘿，可以回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从迦勒地的乌尔出来，可以回去，随时可以回去，辛苦一点，一定可以回去，不管遭遇什么事情，都可以回去。但是他说，他是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为他们所经营、所建造的，是指的在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不是说我们信仰将来是不着边际的，相反，神说天上有家乡给我们预备，就有。神说，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那里就是天的境界，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 一座不能朽坏的城，有根基的城，就新天新地。这些日子我们在讲新约纵览，我们也讲释经学，到最后总要讲到预言的问题，讲到神在启示录里面说时间的结束有一座有根基的城从神那里降临，新天新地，那是一个预表。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有这样一样东西，所以当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他得着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一个是迦南地，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但是圣经里也说论福我要把大福赐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这样说的。你如果看旧约里面再看创世纪就明白了，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你给我许多的产业，我没有儿子有什么用呢？既生而止，到了我这一代就完了。所以这样子吧，生在我家里的就算我的儿子，还有一个仆人，那个大马色人以利歇就算我的儿子好了，你就祝福他可以了。因为亚伯拉罕年纪已经老迈，神说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儿子。好，结果神应许他，他不能等候，好，自己的办法。这个撒拉也帮忙，他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看看没有希望，好吧，把他一个使女夏甲给他。夏甲是个埃及人，亚伯拉罕糊里糊涂跟夏甲同房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神说你弄错了，86岁到了100岁没有跟他讲话，等到他儿子14岁的时候，神又对他说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当然有特别的意思，神的应许不需要人努力，神一定会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结果就盲目乱动，你觉得很稀奇啊。你真正有信心的人可以等，我知道神一定成就，不是空等，我积极的等，为着这件事祷告仰望神，不是轻举妄动。但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得的教训。我们知道神要祝福，我们知道神要叫福音传遍地上，我们祷告神会做工。我们知道神要把父亲带进来，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我们祷告主，你知道神的时间到了。像当初几个门徒一样，主已经说了你在耶路撒冷等候，他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出去。他们没有自己做，先等候主。等到什么时候呢？五旬节到了，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很快的你就看见好多人来到他们聚集的小楼，听见了福音，知道圣灵的工作，接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而成为第一批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等候主，祷告主，盼望神把能力赐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工作不是人能够拦阻得住的。信心需要时间，应许需要靠信心得着。所以亚伯拉罕呢，最后终于得着一个儿子。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一个儿子都没有，哪里来子孙？他得着了以撒。什么叫做应许？应许就是将来必定但是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事情。只有从眼光的人，有眼光的人看得见，一定要得着。所以你知道这个福音关键在一个人，这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不是许多的子孙，虽然子孙多起来，但只有一个，是指什么？等候耶稣基督来临。旧约的百姓等了那么久，一直没有等到耶稣基督。有一天道成肉身，每年我们圣诞节唱这样的诗歌，演这样的儿童剧，有一天他生在马槽里面，有一天天使传报佳音，有一天东方几个博士来朝见他，有一天牧羊人在旷野里面听见天使对他说的话，在大卫的城里有一位君王为你们而生，他来了。应许最后的实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知道这应许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并且知道他为我们成全了何等大的救恩。他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我们死在 十字架上面，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当我们明白他的爱何等的真实，为我们成就何等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心被感动。所以我们说，神啊，我真是稀奇，像我这样的人你竟然甘愿为我死，有谁肯为我死呢？像我这样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我看了自己都讨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感动，我们知道神所做的是超过我们配得的，所以这个叫做恩典。不是因为你好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救你，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救的，但是坏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地步神不能救你的。不论你从前怎样，你今天说我悔改，当初使徒约翰来传悔改的信息，好多人都来了，他们是什么？使徒约翰说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但是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的救恩，得救了。我们不比中国人，不比犹太人坏，犹太人也不比中国人坏，都差不多半斤八两，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子孙，我们里面都有犯罪的能力，犯罪的倾向。这些东西呢，当我们受了一点教育的时候知道是不对的，但是还是一样会发出来的，好像瘟疫在我们里面，不管怎么压制有一天都会爆发。所以我说呢，一个人犯罪不是机会不好，是机会好就犯罪，此地什么无人监管，所以你方便你看看吧，都是这样，趁火打劫，各种事情都会发生，人乱起来就是乱的，环境对了人就犯罪。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得救，福音来了，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好消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亚伯拉罕一直等候要得的一个儿子，终于得的是个以撒，以撒生下来了，但这是一个预表，预表说这不是人的努力，不是人自己所能生的，神给他一个儿子，正如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样。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关乎一个人。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基业，是一个产业，神要把他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在这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叫做一块地，神说论福我要把大福赐给你，我们知道是指的迦南地。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福不是迦南地，是什么？这个福就是圣灵，信他的人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不仅仅罪得赦免，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自己。但是特别说圣灵是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一切神本性的丰富可以放在我们这些信徒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仅把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放在我们里面，也把他的平安、他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把他的真实、他的良善、他的圣洁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圣灵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了。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有圣灵的记号，他是属乎主的人。一个属乎主的人，神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里面，让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得着。所以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我一信主以后，哎呀，从前想做的事情现在不想做了，从前我的性情改变了，从前那些犯罪的事情对我来讲成为可厌恶的，原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忽然有这种感觉，怎么回事啊？你不要说这是教育的结果。有一个人传福音到了乡下，传福音有人信主了，很高兴，但是他这个过路的传道人走了，过了一年多以后他回去，那个人找到他说，某某先生，上次你把耶稣基督告诉我，很奇怪啊，很奇怪啊。他说什么？从前我喜欢喝老酒，而且每喝必醉，那一天你走了以后，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在那喝酒，忽然里面说不要喝，我的妻子问我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说不出来，但是里面有个当家的不许，乡下人说当家的，里面有个当家的不许我喝， 他说怎么回事啊？那个传道人说对了对了对了，那个当家的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虽然我没有告诉你他已经住进来了，而且你经历到他的能力。那个当家都说不许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有没有觉得说当家的不许？你有没有经历到有时候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对已经信主的人说当家都说不许，明明是平常做惯了，那天说当家都说不许，那怎么办？当家都说不许，我愿意你跟乡下人一样简单，就不做了。如果当家的说你要去哪里传福音，你就去啊。很简单，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住进来，他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他是我们里为当家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顺服他。当然你需要读圣经，你就读到神给你的话语，你就顺服基督，顺服神，因为那是你，那位是你当家的。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基督徒所以会改变，不是因为外面许多的教导，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当然外面需要教导，神的话语仍然需要教导给我们解明白，但是神的工作是圣灵自己做的，不是人做的。我在这里面可以讲到，如果圣灵不在人的里面做工，没有果效发生，讲完以后拍拍手走掉了，是这样。但是圣灵做工，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那是因为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他要把产业给我们，要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叫我们生命改变像基督耶稣的样式，叫别人看见我们就得到祝福。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行走，像福音书里面的，他看见人就怜悯，看见有人疾病就医治，看见有人愁苦被撒旦辖制，被魔鬼辖制就释放，你说好不好？耶稣基督所到之处，把神的祝福带给所有看见的人，这是耶稣基督工作。但是今天他借着圣灵在信徒里面重复他以往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怎样道成肉身在世人中间，今天他把你我放在世人中间。事实上这也是门徒们所做的事情，耶稣打发他们两个两个都出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同样宣告说天国近了。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就宣告天国近了，你看马太福音，当他把门徒们打发出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他们传一样的信息。为什么？天国近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今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天国近了，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经历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了。神的国是什么？他的能力，他的权柄，祷告神垂听，难处神帮我们解决，但是不是为了解决你的难处而已，叫你经历大能之后你去宣传，你去传扬。很多的时候耶稣没有叫人跟着他，反而说你去传扬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因为什么？这是福音，叫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不是要叫你扣留在自己手里。所以圣灵叫我们得着产业，叫我们有能力，叫我们能侍奉，叫我们能够传扬耶稣基督，叫别人也因着我们得着祝福。不仅是把钱给人，不仅是把我们有的物质的东西给人，更要紧把属灵，把生命给人，把福音传给人。当然我们有些时候需要一些教导怎么样传福音，但是基本上当我们明白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以后，就应当可以传扬福音。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信主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回到撒玛利亚城里面，满城里面宣传说，你们出来看这个人，他把我一切事情都收起来了。那些人出来听见耶稣讲论，就说现在我们信你不是因为那个妇人讲，是我们真正看见你了，真正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个责任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像在我们身上一样临到那些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应当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当我们一信主信了耶稣之后，福音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继续传扬。所以福音是一个产业，是一个基业，就在福音，就在圣灵。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一位是一个基业，怎么得的福音？信心，因信称义。事实上，加拉太书真正的说起来事情，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为相信的结果得着了圣灵，这是加拉太书的主题，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说行为，意思就是说我努力，而努力到一个程度就会得着，不是的，好像考试及格一样，不是的，我们都不够资格。但是因为他这个恩典，恩典呢，还是要凭信心领取的。如果今天有人给你一个礼物，好的不得了，你问他多少钱，他说太贵了，不能卖的，只好送。你怎么办？你说，哎呦，受之有愧啊。说受之有愧的人怎么样？有些时候他是客气不要。哎，有些礼物你送人都没有人要，那是有的，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礼物，不是好东西。但是真正受之有愧，如果是宝贝，你要不要啊？弟兄姊妹，你不是看见很多很多电视上节目吗？那个人收垃圾的时候收了一样宝物，有没有？昨天我随便看看电视，他275块买了一个 Foot Locker， 里面一看，哟，有个小钢琴，看看呢，这钢琴不像玩具，所以就去上面有牌子，哪家公司做的，他就找到那个收集古董的人，还有一个开钢琴店的，说这什么东西？哦，他说从前呢，没有这个什么什么 demonstration 的时候，没有这个电脑的时候，卖钢琴的人需要把个小模型带去给你看这钢琴的样子的，所以造个小模型，大概只有1/8尺寸，造得很精巧。问问看值多少钱呢？他275买来的，可以卖12000块，哦，发财了。如果给你，你要不要？一定要，对不对？你太客气了，没有。耶稣也说，福音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宝贝在地里面，贵重的珠子，你识货的人就要。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得的福音？不是你去买来的，买不来，不是你凭着努力，不是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说我做好做了一个地步。很多人说 我愿意做基督徒，但是我现在不够好。你够好就不需要耶稣了。我就告诉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耶稣说我送给你。怎么接受？凭信心。你赶快接受，你说我谢谢你耶稣啊，我谢谢你，因为我信你为我成就的工作不是钱可以买的。你为我舍命，我还有什么可以跟你换的呢？没有，我相信了你赦免我的罪，不是钱可以解决的。有个朋友跟我说，凡是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因为他很有钱，用钱摆的瓶子都是小事。其实不是光有钱人这样说，我也说，凡是用钱能够摆得平的都是小事，因为有些事情是摆不平的。什么？罪。你什么事情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你给那么多钱，良心还是不安？有些人呢，干了坏事啊，给对方很多钱，算是解决问题了。但是他你给的钱，他还恨你，你怎么办？你说我给你钱，你不可以恨我，恨我是我的自由，恨你是我的自由，钱哪里够？但是呢，把你榨干了榨穷了我好过一点，不是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没有条件，要把白白的恩典赐给你，正如同他应许亚伯拉罕一样，我给你迦南地不要钱的，送给你，只要你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是得的救恩的唯一一条道路，信心是得的福音的唯一一条道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他所应许的，得到了福音。亚伯拉罕，保罗说他因信称义，这段话记在创世纪15章，就是这样，亚伯拉罕跟神商量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既无子，你还赐什么福给我呢？神对他说，你出去观看，数算众星，你将来的子孙要天上的星那样多，你数得过来吗？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数啊？我想他不会，他明白了。圣经上特别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人的公义靠行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算我们为义，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公义 加在我们身上。只有凭着信心可以支取耶稣基督的公义，就是说他为我们舍命流血，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因此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但是如果告诉你，如果你不信神的话呢？神的话你还不相信，你不仅是不能称义，你说神是没有信用的，罪加一等，罪加一等。但你想亚伯拉罕很聪明，他说好，我相信。果然神就照着应许亚伯拉罕的一步一步一路的给他实现。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些人是不是还不太明白，虽然你自己称作基督徒，你不明白你为什么做基督徒，你不明白做基督徒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你的信心对你救恩的影响。你今天应该接受耶稣基督。怎么接受？在信心里面你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相信你为我舍命流血，为的是叫我明白我需要你，我是个罪人。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机会，因信称义的道路。更重要一点，我对着已经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们说，福音的意义是叫你把神的祝福送出去。刚才我提到日本的需要，我们不能自己去那里传福音，你要去日本政府也不要你去，因为现在太乱。但是有一些人已经在那里，我知道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几个月以前在日本召集了众教会，叫他们为日本祷告，大家都很感动，真的对日本有负担，先为他们祷告。没有想到两个礼拜就发生大地震，所以 Franklin Graham 一听这个消息立刻回去，他知道神为什么叫他去，已经先去过了，跟那里的教会联络上了，而且已经大家应许，大家约好彼此在祷告中间纪念。结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地震也够厉害，9.0九级地震，不能想象。结果跟着又来海啸，已经看见说海啸的破坏力比地震大多了。过了一两天不得了，原子炉出问题了。这两天我一个台湾的同学，他也不是基督徒，他寄了一篇文章给我，说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在原子炉里面，在原子工厂里面很高级的技师技工，他自己是 cancer 死了，因为辐射太厉害。他在1997年就提出来说，这些原子炉一定要出毛病的，迟早要出毛病。而且他说到，如果地震，如果海啸，后果不堪设想。真的，他倒不是预言，他是凭他的知识判断，果然发生了。太可怕。而且你知道这个 meltdown， 我们都知道 Chernobyl， 整个的爆炸，整个的毁灭，那个原子城全世界去了。他说日本用的燃料是钚 plutonium， 这个东西啊，辐射之厉害，一万年出不会，半衰期超过一万年，超过一万年，怎么办？没有办法，没有地方要，没有人要这些，就是燃烧之后，这个原子炉这个燃料用完之后的东西怎么办？装在铁桶里面，铁桶装多了怎么办？丢在深海里。这个技工说，我有头脑啊。你放在深海里面一定锈穿之后，这些plutonium到哪里去？你能想象吗？人自以为聪明所做的事情到现在不能收拾。弟兄姊妹们，其实人做的事情都是这样，不光是原子能问题，都是这样，人自以为聪明所做的事情都不能控制，到最后都失控。只有神有怜悯有恩典，我不知道怎么样，但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感受是什么？在美国，我们没有祝福美国，我们在美国了得了许多的好处，我们并没有祝福这个国家，也没有为他祷告。当然，是美国人自己要负责，谁叫你把祷告从学校里面排除了呢？我们是说美国罪有应得，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要悔改，因为我们也在美国，甚至有许多人是美国公民，为这个国家我们要承认我们的错误。 同样的，作为人类，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错误，求神怜悯。刚才我说 Franklin 在那里，今天我们教会的奉献就经过他去的。Samaritan Purse 是他的机构。今天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奉献，为了日本的奉献，会经过这个机构，直接送到日本的教会，所以是可以相信的。日本真是太可怜了，太惨了，真是太惨。几年以前，在我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日本家庭，他的名字叫 Motowaki。为什么我说他呢？这个人很特别，他本来是要去韩国宣教，韩国不许他去，日本人你来干什么？不要他去。他没有办法，他呢祷告主给他开门到美国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来到美国，不仅来到美国，我要来到中国教会。他找到我们，他说我来中国教会，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广岛人。那你就明白，二战的时候两颗原子弹，一颗长崎，一颗广岛。我的太太是原子弹的幸存者，他们家里人都没有了，所以我是入罪。他姓 Motowaki， 是他太太的姓。我们中国人懂什么叫入罪了，你跟美国人解释入罪还讲不清楚了。他说我是广岛这样的人，我来到这里为着我们国家所做的错误，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天国的子民，寻求在基督里的合一跟和睦。你知道我的岳母原来在东北，二战的时候受尽日本人欺负。这个弟兄很谦卑，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事都没有讲，他说我是这样来的，我是做个宣教士。他也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中文，但是主打发我做宣教士，我就来了。他在我们中间差不多一年半，他来的时候已经糖尿病，我都不知道他已经开始截肢了，小指头切掉两个。但是每一次在他家里聚会的时候，把全教会请去，他会做很好的司席，哇，大家吃得很开心。其实他不能吃这个东西。他说基督耶稣爱我，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爱你们。这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日本弟兄。他知道我们应当认罪，不是我们自己犯的错，但是我们所有的罪从我们祖宗亚当，我们的父亲辈所做的事情所产生恶劣的影响，我们知道是错了。他们不能自己认罪，我们为着国家，为着自己的百姓认罪。你知道尼西米、以斯拉都是这样子，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要把基督耶稣的爱传扬出去，借着各样的方法。也许今天我们对日本的帮助太卑微了，太微小了，但是总之表示我们是这样的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因此我们也要叫世人因我们得福。不仅是因为这次日本的事件，我希望这些信息改变我们观念，什么叫做祝福。如果神祝福你，求你明白，当你明白什么叫福音的时候，你也祝福别人。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周围都是蒙福的人，因着你而蒙福。神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希望你是这样，希望在你周遭的人都因为神给你的祝福而叫他们得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要人信耶稣，你为什么不叫他们先从你身上得着神祝福你的好处呢？当他们看见在你身上有分不完的福分，他们也会来信耶稣。你得到的福音要传扬福音，你都知道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呢？因为你太吝啬，不肯把祝福分给别人。所以你口中讲的一回事，福音福音福音，你没有叫别人得祝福。如果你能叫他们得祝福，你不传他也知道这个人是有福的，我要跟他走在一起，是不是？这样福音自然从你传出去。我们祷告。 主耶稣，求主改变我们的观念，叫我们知道你祝福亚伯拉罕，叫万国因他得福。今天你祝福我们，把福音赐给我们，叫万国也因我们得福。主，我们向你认罪，我们所能做的何等的少，何等的有限，但是主的话激励我们，叫我们成为传扬福音的人，不仅从我们言语开始，从我们的生命改变。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所有一切丰富基督里的基业。主啊，求主叫我们的生命显出你的荣美，好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美。主啊，但愿在我们周围的人都听见福音，也看见福音，得着福音，因为我们愿意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你祝福我们许多物质的条件，我们愿意祝福，祝福别人。你祝福我们，叫我们家庭和睦，我们愿意别人也知道和睦的秘诀。你祝福我们的儿女，叫我们心中快乐，也求你叫我们祝福别人，祝福别人的儿女，使他们都能够蒙受你的恩典。主啊，叫我们心胸被扩大，叫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以你自己的祝福，以你的福音为中心，好叫我们生活在地上，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处处彰显出耶稣基督。我们正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祝福，用也用不完，吃也吃不尽，都是从你而来，所以我们愿意与人分享。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特别为了日本，我们祷告求主纪念这个国家远离神，是吧？但是如今正是你向他们施恩的机会，是吧？如今正是我们基督徒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正是我们叫人看见基督徒心胸是扩大的。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事，每一件事情都不会枉然。既然容许这样灾害临到他们，求主怜悯那里的百姓，正如同你怜悯尼尼微的百姓，打发约拿去传扬福音一样。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顺服，求主祝福，求主怜悯，求主恩待，求主帮助，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